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孩子们啊，我不懂你们，因为叔叔的以前读故事的那个的时代跟你们现在有点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一些中国历史的一些经典啊，看看你们懂不懂。有谁不懂，你们学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有一个人物叫岳飞？有听过的请举手。只有几个呀，糟糕了。啊，岳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在他年幼的时候，他妈妈在他的背上，两骨上刻了四个字。这四个字叫“精忠报国”，英文的意思就是 “loyal to nation”。啊，所以叔叔也希望你们的心里面也是刻着这四个字。精忠报国 ，loyal to nation。报哪个国呢？不要报新加坡的国，也不要报中国的国。可以对地上的国忠，但是真正要忠心的是上帝的国，对主耶稣忠。啊，有一天可能你不在新加坡了，你可能去，可能以后中国越来越发达，你去中国，你做中国的国民都可能的。或者你们去纽西兰，你们去澳洲，去瑞士兰，但最重要，你们精忠报国的时候 ，loyal to nation， 你们要对上帝忠。叔叔也做了一个事情哦，因为要找那个忠心啊 ，loyal 的那个照片的时候，要谷歌吗？啊 ，Google，OK，、okay? 谷歌你们叫 Google，OK，、okay? 谷歌的时候，哎。你猜我打这个忠这个字的时候出来什么照片？你们猜？哇，蛮惊人的，全部出来大部分是什么照片你们知道吗？啊？出现的是狗。忠这个字哦 ,lawyer, 谷歌全部哇一大堆全部都是狗。为什么呢？因为人认为在众多上帝赐给人众多的动物里面最忠的是什么？狗。你叫它来它就来了，你叫哇哇它就哇哇，你叫它跑圆圈它跑圆圈。所以你们很喜欢狗，很听话，对不对？不像猫一样，猫不听话，对不对？啊，猫很可爱但不听话，狗很听话的，你打它它也不咬你的，因为你是它的什么主人。曾经有一个妇人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耶稣，求你救救我的孩子。”耶稣说：“不好拿饼给狗吃。”那个，如果耶稣说你是一条狗的话，你会生气吗 ？You are dog， 你会生气吗？哇，这个妇人听了，他说：“是的，我就是一条狗。”那我是家里的狗啊，然后家里的狗那个主人掉的那个饼哦掉在地上都可以吃的。叔叔讲这些是希望你们自小的时候你们要对耶稣忠， You are to be loyal to Jesus。 长大的时候你不要离开耶稣，你自小就要对主耶稣忠。如果你问叔叔的话，我愿意做耶稣的狗吗？我愿意做耶稣的狗，荣幸无比。I'm willing to be Jesus' dog, forever to be His loyal dog, 一生一世不离弃。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如何忠心至死。我们要看启示录二章八节到第十一节。上一次的时候我已经放慢了脚步，我已经放慢很许多，因为吃不消啊，你给你们太多，然后我也吃不消，所以慢慢来，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启示录会用四年到五年讲完它，慢慢来，一点点点，这样不然会消化不良。好，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祷告先来。主耶稣，求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求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若有任何瞎眼的，求你使我们能够看见， 因为今天所要讲的都是关乎属灵的事，唯有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主啊，叫我们不要瞎眼，叫我们能够看见，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主啊，不要让任何的罪，我们所犯下的罪恶来拦阻我们领受这些恩典。主耶稣，你为我们代求，你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恶，你为我们流血，你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让我们没有罪的控告，没有良心的污秽的控告，能够来到你的圣洁的宝座面前，我们领受恩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的慈爱，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启示录二章八节到第十一节。好，翻到你们请听我念。你要写信给在士美那的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说，这样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徒。你不要怕，你要将要受的苦，看啊，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要受患难十天，你要忠心至死，我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你。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首先看第八节，耶稣说，你要写信给在士美那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曾经死去而又活过来的，这样说。耶稣为什么在这一封信的时候，开头的时候要这样的告诉士美那教会呢？因为他要提醒教会说，他已经是从死亡中复活过来的。因为士美那教会他们所要面对的逼迫、患难、杀害是极大的，所以耶稣首先要定他们的心，要告诉他们，提醒他们，耶稣从死亡中复活过来了，所以你们不要怕，不要怕死，就算有死亡要临到也不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然后耶稣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什么意思呢？耶稣是提醒教会说，他是掌管历史的主，掌管那起初，掌管那末后的，他掌管整个的人类的历史，耶稣掌管我们的明天，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的事情都是主耶稣掌管的。若耶稣不许可，没有一个事情会临到我们。在这里，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讲到，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耶稣告诉门徒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是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的呢？那就是上帝。所以不要怕人，也不要怕魔鬼，但要惧怕上帝。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因为你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用这个麻雀的比喻是要告诉他们说，连天空的这么多几百万只的飞鸟，每一只都有上帝的管理。如果上帝不许可的话，一只都不会掉在地上。意思是什么？如果有人要伤害我们，要动我们，没有人可以这样做，除非上帝许可。连麻雀都管啊，明白吗？更何况是我们，我们比麻雀还要贵重。如果有一天逼迫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一定是上帝许可的。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怕那杀身体的，不要害怕，要惧怕的乃是上帝。如果上帝不许可的话，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们的，而且我们是比麻雀还贵重，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宝贵的。所以如果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患难有一天可能如果会临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一切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上帝许可我们经历这些的患难、逼迫、杀害的话， 一定有上帝的恩典，上帝一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度过。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和贫穷。在这里的时候看到，哎，为什么信主的人为什么是能够在患难和贫穷之中？所以做基督徒不是一天一定是风调雨顺的，但是我们相信从圣经中来看，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我们以信心来跟随他的时候，往往上帝是赐福我们每一位的，给我们很多的福分，给我们很多恩典。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底下，有些时候一些的基督徒是需要面临患难和逼迫的，这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少许的一些的情况底下。当那时候在四面党的教会里面，那些的基督徒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因为犹太人控告他们，犹太人在罗马的政府面前控告这些的基督徒，伤害这些基督徒，所以导致整个的罗马的政府要杀害他们，逼迫他们，所以他们一定会在整个的政治的大前提底下because the government, okay, the Jews accuse the Christians before the Roman government, and the Roman government persecute Christians. 所以在整个的大政治的前提底下的时候，基督徒就会贫穷，受患难。想想看，那时候他们就可能抢基督徒的东西，他们可能也不让基督徒跟他们做生意。啊，在这里的时候，你们如果熟悉启示录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兽的印。这个兽的印，如果你没有这个兽的印的话，你不可以买卖。在这里的时候，四面拿的教会就是好像当时候一样，因为他们没有兽的印，他们有圣灵的印记，所以他们在贫穷，在患难之中啊。你想看，你是基督徒，人家就抢你的东西；你是基督徒，人家就打你；你是基督徒，人家就抓你，把你丢在监狱里，丢在牢里。所以四面党的教会他们是在患难中，在贫穷当中的，但是不是停在这里，耶稣却说，但你却是富足的。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是不是在讽刺他们？耶稣一定不是在讽刺他们。为什么一个贫穷的人，一个在患难之中的人，耶稣却称他们为富足的人呢？到底耶稣所说的是什么的意思呢？原来耶稣所要告诉他们的说，他们在他们的信心是富足的。 They are rich in their faith. 他们的信心是非常富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过得越来越丰裕的时候，丰富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买房子，我们可以买很多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买手机，我们要吃 好料，我们要买什么就几乎都应该是考虑一下啊，不要太贵的话都可以买，可以享受的时候，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有时候太过舒适的时候，我们未必对主是富裕的。 We may not be rich to the Lord. 曾经有一个的弟兄，他告诉我，他这个弟兄他很爱主，他说我一直很想向往去天堂，他说他一直想要去天堂，但是有一天呢，他发现一件事情了，他有一天在想，因为他最近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把很多家产留给他，很多产业哦，然后他想嘞，他因为他最近身体不好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想到，哎呀，如果现在就死掉的话怎么办？啊，突然间他说他害怕嘞，他平时很想去天堂的，但是突然间他害怕，他不要去耶。为什么会软弱到这样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爸爸把那个财产留给他吗？明白吗？还没有享受过，然后就去天堂，好像有点鲁基啊，好像有点啊鲁基的意思，就是哇很吃亏啊，明白吗？所以后来他就惊醒了，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悔改了，他说天堂一定是更好的，地上不管有多少都是没有天堂好。你们的属灵的眼睛开了吗？你们看得见天堂是更好更美的吗？还是你认为你现在地上里面所拥有的是最好的？在新加坡如果给你住最好的房子，应该是住哪里呢？我个人认为是圣淘沙，哇很美啊！苏平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哇很大栋的，因为那个人没有人住，就免费给他住，然后就请薛莉，然后我就跟着去看，哇很高的，哇一大栋两层楼的，一走出去踏出去就是海，哇实在美， 全部游艇，好不好？好。但你们相信天堂是比这个更美更好的吗？不一定。如果你的属灵的眼睛没有开的话，你依然是看不见，你不明白天堂是更好更美，有更丰盛的事情。所以虽然是美乃的教会他们是在患难和贫穷当中，他们是富足的，因为耶稣说他们信心是富足的，他们信靠主， They are rich。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们，你们信心中是不是富足的？还是你们每次埋怨说，哎呀我 不够吃啊，阿西哇我七八班七八班，我有一百万，我有一百万。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是你是富足的？如果你信心富足的，我告诉你，以后在天国兑现的时候，天国展现的时候，你的信心就成为你的福分，上帝会奖赏你，丰厚的奖赏你。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第九节。耶稣说，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的党徒。在当时候是美乃的教会的情况里面，那些的犹太人他们把基督徒当成是魔鬼撒旦，犹太人把我们看成魔鬼撒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敬拜上帝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才是那个服侍上帝的人，我们这些都是异端，我们这些都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所以犹太人他们逼迫基督徒，犹太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上帝曾经在旧约先知里面，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基督要来，基督来的时候，上帝来的时候，他成为人的时候却被他们就杀害了。所以他们后来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后，他们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告诉教会说，我也知道这些自称是犹太人的，他们说毁谤的话。他们说什么毁谤的话呢？经常就在政府面前控告基督徒，使基督徒受逼迫受迫害。但耶稣说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结果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是还是不是？他们是不是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血统是犹太人， They are Jews in the blood， 但他们不是真正属灵的犹太人， They are not the true real spiritual Jews， 他们不是真正属灵的犹太人。谁才是那真正属灵的犹太人？你们告诉我，有谁知道谁是那个真正的犹太人？对了，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不是犹太人？是属灵的犹太人，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你们注意啊，每次祝福的时候我都说，你们都是上帝的以色列，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明白吗？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们逼迫基督徒，他们杀害基督徒，所以耶稣说他们是什么？撒旦的党徒。你那些犹太人啊，今天你看说他很有敬虔的外貌，他们哇就哭在那个墙哇祷告啊。如果你知道那个犹太人呢，他们哭在那个墙哇祷告，然后他们侍奉上帝，但是耶稣说他们是撒旦的党徒，很可怕的一个的属灵的事实。他们以为他们在侍奉上帝，他们以为他们在敬拜上帝，但他们竟然不知道他们成为撒旦的工具，来伤害上帝的子民哦，很可惜的一个的事情。很可惜。所以耶稣曾经在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的时候，骂那些犹太人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你们是属魔鬼的。后来听了那些犹太人更生气，就要把耶稣打死，明白吗？但耶稣就是这样的告诉他们，他们却不悔改，他们把耶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上帝也活活给弄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讲的不对，讲的对，不是不对，讲你们讲的对，我们就是那真以色列人，我们就是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加太书三章七节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来看到。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你将要受的苦，看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要受患难十天。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是犹太人害基督徒被关在牢里的。但是在这里的时候， 耶稣说这个把这个的背后的属灵的实况真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让教会知道。虽然是犹太人把基督徒害到基督徒进到这个的监狱里面，但其实背后是魔鬼的作为，是魔鬼的作为，这是背后属灵的事情。所以后我亲爱弟兄姐妹，很长的时候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是看到外表，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外在的这些事情里面有背后里面有属灵的事情，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有些时候我告诉你，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的真理，是我自己都觉得很难接受的，但是我为什么讲呢？因为这是从神的话里面确实是这样看到，但不代表我的心可以接受的很全然的接受，因为真的很难。我现在讲给你听，你就能够明白。有些时候上帝是可以使用一些不信他的人，从神的角度而言，不信他的人是不属上帝的，他们是属魔鬼的，这个我很难接受。我坦诚跟你讲说我很难接受，但我不可以改他，因为这是上帝的话，真的的确是让我们这样看的看到。有些时候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可以被魔鬼利用的，而且被利用到不觉不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然后以至于他们做出伤害基督徒的事情。所以背后有属灵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我为什么心里不能够不太可以接受这个的事情呢？因为我家中还有一些人是没有信主的，所以我知道圣经是这样讲，我心里是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但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属灵的光景。有些时候魔鬼是可以使用那些不信主的人来伤害我们，有些时候上帝也可以使用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帮我们。所以背后的属灵的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够彻底的来了解来明白。在历史中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也是受过家人的逼迫伤害啊，只要你信耶稣的话你就被受杀害受逼迫，有吗？有，在耶稣的时代就有。在马太福音10章21节，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子，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女要忤逆父母害死他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在跟随对他跟随他的那些门徒告诉他们说，你看呢，哥哥弟弟要出卖彼此，父亲要出卖儿子，甚至要把他置于死地，然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也要彼此相害。这些事情是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有在耶稣的时代，当有一些人说他要做基督徒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会说，哇，大逆不道，跟着魔鬼，就会开始逼迫他们伤害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样的事情还有发生吗？有，在有一些的地区，例如中东的一些的地区，如果你是回教徒哦，你说你要信耶稣的话，你很可能你的父亲就拿一把枪把你给毙了，就杀了，因为他们认为你这是对上帝的不忠，很可怕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从亚伯的开始，亚伯就是亚当的儿子，亚伯的开始的时候，基督徒就一直不断的在历史中一直不断的受逼迫受伤害，因为有一场的属灵的征战。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很有平安的啊，没有逼迫没有患难。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会临到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最近在美国有一个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就是签字，就是这个结婚签字的那个的要发那个证明书的一个官员，一个小官员，不是官员的 clerk 就是书记。有两个同性恋的人，他们在美国的宪法里面许可了他们可以结婚，结婚呢，两个男人结婚哦，孩子们不可以啊！我告诉你，是上帝最讨厌的， 震撼的事情，两个男人结婚，他们就跑到这个的书记里面说，我们也拿那个结婚证书。但这个书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说我不会发给你的，我不要发给你。后来也不知道他们争吵了很厉害，后来他们就离开了。后来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带了很多记者然后去骂他们啊，这些都被录下来了啊，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哇，骂得很凶啊！但那个书记告诉你说，我是基督徒，我做不了这个事情。你要的话，你叫其他人发给你。为什么你要偏偏就是要我发这个证书给你？我后来他们不给啊，就是要你发。我后来就把他控告啊，然后控告到法庭，现在他已经坐牢了。啊，释放了，感谢主啊，释放了。怎么可能在一个的环节，就是当然他有做不对的事情，你们可以笑他愚昧笨，或者你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的女孩子，她这个书记就说，我是基督徒，上帝说结婚是一男一女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发这个的结婚证书给你，坐牢我也不怕。那结果他就被关在牢里，后来应该是有很多人就是请愿投诉示威。后来你们说放了啊，感谢主了，放了。所以有一天有可能基督徒还是要受到逼迫的，所以要预备大家，孩子们啊，你们要注意听哦，因为有一天叔叔老了，妈妈爸爸也走了，你们的年代可能过得不好，但我希望叔叔讲的话都不准啊。但是有一天如果真的临到你们的话，你们要咬紧牙根对耶稣忠心到底，因为有人会因为你是基督徒要杀你，要害你，要打你，要骂你，要抢你的东西。你们要预备好哦。Are you prepared, children? 有一天如果有一个人说你是基督徒要打你，怎么办？有你听进去吗？你还会说你会跟着耶稣吗？你会吗？所以你们孩子们，你们要听进去哦。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有一天有可能是会临到的。但我们求，真的是求主开恩怜悯我们哦。好，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候耶稣的时代，有许许多的人就都被逼迫，家里的人他们有分裂，很可惜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我们祷告求。我们真的是要求，真的是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有谁希望有逼迫临到自己的身上的？不过有一些的为主癫狂的人，他们很向往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不过是少有的。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他们这么向往。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逼迫患难临到我们的话，要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逼迫患难临到我们，人家因为你是基督徒要杀你，要害你，要逼迫你，你会怎么办？你们告诉我，你们会做什么？哎，来杀我，快点看。OK， 我告诉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听清楚哦，跑有多远跑多远，符合圣经吗？非常符合圣经哦。我们看哦，耶稣讲的哦，马太福音10章21节，弟兄要出卖弟兄，父亲要出卖儿子，甚至把他们置于死地，儿女要忤逆父母，害死他们。你们为我的名要被众人恨恶，然而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如果有人在这城迫害你们，就逃到别城去，跑，明白吗？如果新加坡有一天被受到逼迫的时候，马来西亚应该是跑不掉了，因为如果新加坡受逼迫，马来西亚应该是可能是源头啊，哦，还有印尼也可能是源头啊，跑去哪里？有可能跑去中国，哦，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基督徒，你看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印尼的局势，哦，如果新加坡受逼迫，你跟我讲跑去马来西亚，有点，哇，很难想象，跑去澳洲。可以了，可能要坐船，那时候要坐船，像那个叙利亚的坐船，呜这样，哇，然后要跳海，啊，很可怜。我希望真的求我们这些事情不要发生。 所以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如果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就逃，能跑就跑，能逃就逃，如果逃不掉怎么办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的吗？逃不掉的怎么办呢？那时候就要忠心至死了， Loyal unto death， 忠心至死。当然要怎么忠心至死呢？要很大的勇气的，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要怎么的忠心至死。如何忠心至死呢？第一，你需要有真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但这个 ISIS 这个回教的极端的分子啊，他们为了要实现这个的伊斯兰国，这个回教国，他们可以牺牲他们的生命，他们可以去打仗，然后被杀，他们还说哇，他们感谢他们的安拉，他们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在更早之前，不久之前呢，几十年前呢，为了革命，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为了革命，理想的一个的党，理想的一个国，结果他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当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有信心的时候，死他都不怕的。就好像这 ISIS， 就好像有这个录音啊，不能讲得太清楚，很敏感。在北方一个大国里面，当时候他们为了革命，他们可以流血的。啊，然后他们每天这样，啊，不懂那个手势，不懂怎样，啊，拿了一个红布纸，啊，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就明白，不明白就算了。所以当一个人相信某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可以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他所相信的事情而死的。所以信心是可以产生极大的力量。所以你们每次去参加一些的那种公司派你们去说的 sales marketing， 就像那种的就是赚钱啊，做怎么做销货员，他们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什么？要相信自己。所以你们每次去参加课程的时候说，相信你就可以卖多少钱多少钱，哇，每次听了哇，你就被振奋了啊，你就相信，你就拼命做，明白吗？所以信心的确是可以产生极大的能量，但是他们所信的事物是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对主忠心至死的话，首先你要真的对主有真实的信心。像我告诉你，你连死都不太怕了，你可以勇敢的来面对它。有一天当这些的试炼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就是要考验我们的时候，上帝要考验我们的时候，这个的时候啊，你就会知道你是不是真的金还是假的金。假的金你放在火里面烧烧一下的话就没有了，真的金，所以他们叫真金不怕火， OK， 因为 real gold is not fearful of fire。 所以真的金就会在火中的试炼当中，哇，变成纯金， pure gold under the fire。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是好像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是好像有些种子撒在石头上的，然后它长起来都是欢欢喜喜长开来，它暂时有信心，但是有逼迫患难临到的时候它就跌倒了。这是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些对主耶稣是只有暂时的信心的人，有困难有逼迫有患难临到的时候就失落了。我希望我们不是有真实的信心才可以面对，才能够忠心至死。第二，要明白利害关系啦。什么利害关系呢？很简单的，这个我们都熟悉的，我们每一天做事情的时候，考虑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利害关系。 What is at stake？ 往往我们做出选择，这是为了要避免严重的后果，为了要更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做出决定。打个比方，做个试验，孩子们，你们喜欢读书吗？有哪个孩子说我喜欢读书的请举手，讲骗话。这个是我儿子，所以我可以让他讲骗话。哦，我不是说读故事书啊，我说的读书不是读故事书，是 studies， 读学校的书。有谁喜欢的？应该是没有啦，对不对？你喜欢吗？这个可能呢，可能。 但我儿子我太不太相信了。但是你说他喜欢故事书，我相信。但你们都会不会努力读书？会。为什么要努力读书呢？这么不喜欢读书还要努力读书呢？为什么？因为妈妈说不读书的话以后要扫地，以后不读书的话要去洗厕所，所以我要努力的读书。所以你看孩子们他们都知道利害关系的。所以孩子再问你们呢、啊、如果现在给你们选，一定要你们选哦，悠悠给你选哦，你听啊，我反问你一下，玉玉啊，对不起，玉玉反问你哦，给你选，一定要选哦，给你断一只手指，小手指，还是断一只脚趾，给你选，你会选择断哪一个？给你选，一定要选，给你们大家小孩子，你们一同选，断一只小手指好呢，还是断一只脚趾好？不要断，好，我知道当然不要断啦、啊，但是没有办法，一定要选，一定要断的话怎么办？打个比方，啊，谁说脚趾的请举手，谁说手指的请举手，哇，你看没有人选手指啊。小孩子都明白利害关系了。我再问你们，孩子，给你们选死一次还是死两次好？谁说我要死两次的请举手。如果一定要选只能死一次或者死两次，我选死一次的请举手。哎呀，你看你们真聪明了，所以你们明白利害关系了。死一次就好，不要死两次，死两次还死这么多干嘛，对不对？很辛苦的，很惨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把主耶稣把这个利害关系告诉我们。我们请看第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绝不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误解了，以为人死了只有死一次而已，但圣经告诉我们人要死几次？两次。第二次的死是要下地狱的死。如果你的罪没有被解决，你的罪没有人帮你还清，你的罪还是自己担当的话，我告诉你，你要死两次。这第二次的死就是要下地狱的死。在圣经中里面，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还有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主耶稣他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事情要发生，就是义人和恶人 ，the wicked and the righteous， 义人和恶人都要复活过来 ，the evil and the righteous will come back alive, resurrect when Jesus returns。那恶人坏人呢？他们复活了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受第二次的死，再死一次。所以孩子们，我刚才我问你们了，我相信大人也不会愚昧到他说我选死两次，你会选死一次。首先我要问你们了，你们的罪被解决了吗？你们的罪被解决了吗？有人还你的罪吗？我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说是的，耶稣为我还我的罪了，耶稣为我死了。但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要为你的罪付上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那些罪没有被得到解决的，罪没有被还清的，他们要受第二次的死。如果圣经所说的是假的事，是没有的事情，我告诉你，你现在等一下出去，你要抢谁的东西就抢，要骗谁的就骗，你可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因为你不用为将来你死后付上任何的代价，真的。但是神不容许这些事情，神透过他的普遍启示，人的宗教的产生，每一个的宗教都知道将来有地狱的火，跑不掉的。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神的启示，我们确实真实真正的明白地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 当我们对耶稣基督忠心至死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死几次？死一次而已。所以有一天你要被抓的时候，有人要拿着枪要蹦了你的头的时候，然后你要记得说，死一次好过死两次，明白吗？如果你说我不要耶稣了，我不，我现在就 我改信了，我不要信耶稣了，那你要死几次？两次，明白吗？利害关系你就能够明白了，当然是死一次，不要死两次，你就紧紧的跟着耶稣，不会放弃耶稣。第三，你要渴慕未来的赏赐。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里面都是为了未来打算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都是为着将来未来而打算的。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读书呢？美好的将来，以后可以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摇脚啊，然后赚大钱，是不是啊？但不一定了，现在不一定是读书就一定会赚钱哦，不一定的，这个不是真理来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要努力呢？我们为什么都要计划呢？都是为了将来，未来以后，我现在我的房子是三房四，以后我买四房四，以后买五房四，哇，有了五房四以后再努力一下，看看以后可不可以买什么公寓啊。我以前骑摩托单车，然后我希望我努力奋斗以后可以买一辆小车，买了小车之后以后想买一辆马萨蒂，你们不是这样想的吗？不是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努力奋斗积极。你知道911事件哦，就是有个911 incident， 就两个大厦啊，突然间以几个人绑架那个飞机，就整辆飞机就撞进那个大厦，那个整个大厦就垮下来，飞机中里面所有的人死了，绑架飞机的那些土匪也死了，大厦里面的人也都死了。但那些人为什么做这种愚昧的事啊，去绑架那个飞机啊，然后撞进那个大厦，他一定死的。为什么啊？不叫绑架，什么机什么集结劫机劫劫机啊，对不起，我中文要改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中文就是新加坡中文就是这样，劫机撞下去的时候，为什么明明知道又会死的，为什么要去劫机？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什么动力吗？这一些的极端的回教分子哦，他们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勇气？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事情，就是为他们的安拉把这些他们的仇敌杀死了之后，将来在天堂里面，你知道他们会得到什么吗？72个处女做他的老婆。哇，这个你们可以查的，你们去百科全书，你们谷歌一下，你们就可以找到。所以他们为了要72个处女，当然他们也是为了他们的救恩，因为他们可能生前做了太多坏事，所以他们认为当他们的安拉要审判他们的时候，做好事的上天堂，做坏事的下地狱，他们一定是下地狱的。唯一能够救他们自己的就是什么？为安拉打仗，坐飞机撞下去死了上天堂，还有什么72个美女，哇，还是处女啊，那女的就很惨了，对不对啊？所以在某些的宗教里面，女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利的。我讲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因为有一天可能要去喝咖啡的，但是这些都是事实的，跑不掉。所以人是会为着将来而打算而计划，然后努力奋斗付出。但我们基督徒要得将来的更好更美的，我们不是坐飞机去撞机啊，我们是要做。我们整一个的基督教的精神是什么呢？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要被人辱骂，被人责打，被人杀害，这样的人将来要得大赏赐。所以在这里说，路加福音6:22-23，你们念好吗？来，1、2、3。 所以耶稣说，当有人骂你，因为耶稣的缘故骂你，逼迫你，伤害你，打你，你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呢？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明白哦，救恩是白白给的，只要你信耶稣，你真实信耶稣，这个救恩是给你，但赏赐不是。赏赐是你要在主的面前忠心的服侍，主会加赏赐给你。你要更大的赏赐的话，你要做这些事情。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害怕，我害怕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只看到这个现在的事实物质，我们看不到更高更美的属灵真实的要来的，所以我们轻看将来的赏赐。如果我先做打个比方啊，如果有一个人要给你100公斤的黄金，他只要吐口水在你的脸上打你，然后打你一顿，然后刮你几个耳光，然后给你100公斤的这个黄金，你愿不愿意？100公斤呢？你们懂100公斤的黄金是多少钱吗？3.5 million， 350万，3500万，对不起，3500万啊，100公斤的黄金哦，3500万，只要有人刮你几个耳光，打你几顿，然后吐口水在你的身上，然后给你100公斤的黄金，你要不要？讲要的请举手，我一定要的。你们不要？不要的请举手，有谁讲不要的？哇，很好了，给你1000公斤的黄金，你要不要？再加上你所要的东西都给你，你要吗？哇，忍一时而已嘛，就拿到这些，当然忍一下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当我们有一天为主殉道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受杀害的时候，被人羞辱，被人辱骂的时候，将来要得大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黄金，但是你们知道吗？将来在天国彰显的时候，黄金是拿来做什么的？你们知道吗？黄金是拿来铺地板的。哦，你要多少黄金就尽管去挖，因为马路都是用黄金做的。在启示录21章21节，城内的街道都是金金，都是黄金做的。所以你要知道，将来上帝的国的来临是更好更美的。所以科目将来的赏赐，所以那些人可以为了他们的安拉给他们72个美女，他们撞击然后死掉。如果你清楚明白上帝要给你的是什么大赏赐的话，你会说来吧，贪我一头，我要得大赏赐的，然后我只死一次，我不用死两次。然后你还有勇气告诉他说你要悔改，你要信主，你不信主的话，将来你要受第二次的死。有信心。第四，要能够忠心之时，要紧紧抓住神，紧紧的抓住他。孩子们害怕的时候会做什么？抓住父母。刚才有一个小孩子，他以为我是爸爸，就叫抱着我，抓住我。孩子害怕的时候，你要知道孩子怎么害怕的时候，他不游泳的话，你带他去游泳，他一定抓住你的，死命的抓住你。就是这样，当小鸡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躲在母鸡的怀抱里，母鸡就保护他。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一直不断的祷告，不然我们没有这样的勇气来面对这些事情的，没有可能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上帝不是这么残忍的，不是说你要死就是要你死，就是一定要你死，不是的。我后来我越来越发现，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事情，很长的时候如果基督徒没有预备好的话，上帝是不会让他遇到他所不能胜过的试探。这就是我们的主。我所讲的这些有凭据吗？有，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你们念来，一二三。我慢慢的解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上文和这段经文的下文 upper context and lower context 都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落入试探拜偶像。但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这些信主的基督徒 说什么呢？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就是上帝不会让我们遇见一些试探以至于我们承受不了，然后后来我们离开主，不会，都是能够承受的。在试探的时候，神会开一条路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以至于我们不会说啊，我不要耶稣了我就离开了，不会。所以我们在说到逼迫患难的时候，要紧紧的抓住神，祷告，一直祷告祷告祷告。那时候我跟吕牧师，我们去为吕牧师的舅舅洗礼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的事情，现在可以讲了，因为当时候不能讲，因为 不敢肯定。因为我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吕牧师跟他洗礼之后问他说，你相信你的罪得赦免吗？他说相信。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吗？他说他相信。但是唯有一件事情吕牧师问他的时候，他死都不要点头，就说你死后要进天堂。哇，他不要点头。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要点头吗？他那时候在病床了，他已经插了很多细管，那边不能呼吸了，要用机器呼吸啊这些。因为他还不愿意死，他不要死，明白吗？这一幕就看在我的眼里了。那时候我心里想，我说有可能神不会，神可能会医治他，然后不要给他走。但我没有跟人家讲，因为不敢乱讲，但就放在心里。后来我就一直祷告，然后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庆母，应该是叫庆母对啊，庆母他后来他的那个整个的身体的状况越来越恶化了。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是不是我看错了，神应该是要接走他了，所以我就更不敢讲。然后我刚好我有一个朋友，是那时候我读护士课的时候，一个他现在做护士的总nursing officer， 应该是护士长，在那个刚好也是同一个的病房，我去探望的时候刚好看到他。他那天跟我讲，你那天来看的那个你的那个会友啊，我们每个人都以为他要死了，医生也认为他要走了。其实那时候吕牧师跟子瑜传道都在预备要为他组织丧礼了，所以他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活过来了。现在在哪里？现在另外一间的金星教会，跟他的孩子去敬拜神。有些时候啊，我们时间呢、啊、我们还忍受不了的时候，神是往往怜悯的，因为孩子承受不了，所以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就好像彼得一样，起初的时候三次不认主，但后来耶稣告诉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跟着我。到彼得他老的时候，他就真的跟着耶稣到定十字架。所以要紧紧的抓住耶稣，不要害怕，主有恩典，主有慈爱，主有怜悯。第五，这个就我们改革中的基督徒能够讲的一篇的道，主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忠心至死呢？因为主会保守我们到底。如果我们真的是被圣灵所生， If you are really born by the Holy Spirit， 如果你孩子们，你们要听明白哦，你们如果要成为基督徒，上帝要生你哦，不生你的话，你连相信耶稣都不会相信的，真的。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上帝生了我们，我们有跟他有一个关系，我们从心里面就认识他，我们跟他有关系，我们说阿爸父。这些那些人不能够明白的事情，因为他们看不见圣灵。 所以如果我们是上帝所生的，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羊的话，耶稣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没有人。主会保守我们到底。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的时候，使徒保罗他有这样的信心，他说在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的势力，包括天使，包括执政的，不包括掌权的，一切没有任何的事情能让我们与耶稣分开，没有。耶稣也这样的曾经的说到，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你们念，一二三。
那位把羊群赐给我的父比一切都大，也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里。
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你听得见耶稣的声音的话，你就是耶稣的羊，耶稣的羊会紧紧的跟随耶稣。如果你是耶稣的羊，你就会跟着耶稣，就这么简单。耶稣说，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没有人，也没有人可以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没有人。耶稣会保守我们到底，保守我们到底，就是这样简单。我的孩子有一次问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被抓了，然后要哇，人家拿枪要蹦了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说，要祷告祷告，或许我们能够像斯提凡一样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整个的心思意念意志都被圣灵掌管。他看，所以斯提凡看见天开了，看到耶稣站起来了，在父的右边。你想想看，被石头打了，你知道一直打打打打打，他也不似乎不感觉痛了。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就被打死了。圣经说他就睡了。斯提凡在哪里呢？他在现在天上。我相信他将来要做王，因为他有大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许许多多的很多的理由能够让我们忠心支持。我与大家分享了五点，在我内心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是我为什么会忠心支持，很简单，就是因为耶稣爱我。第二，他有恩于我，所以我一定要对他忠心支持。那对我爱我的人，我向他忠心。那个一直看顾恩待我的，我向他忠心。这就是我的主。总结，今天的教导，上帝要对我们的话是说，主要求我们每一个对他忠心之时 ，loyal unto death。盼望有一天，如果神容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了，有患难、有逼迫临到我们了，有灾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紧紧的跟随耶稣。只要我们愿意的话，我们都应该要接受洗礼。主对我们的要求是很简单的。是的，不要被内心里面很多的事情控告，以至于不敢洗礼。不要，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没有。耶稣只要我们爱他，爱他，爱到底，就这样简单。第十节的时候，耶稣应许你务要至死忠心，这是对士美拿教会，也是对所有的教会的要求。务要至死忠心 ，be faithful unto death， 我就赐你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冠冕就是下面这个图案，这个叫冠冕 ，crown， 就是要与耶稣作王。将来耶稣来的时候，还有政府的，还有一切的事情都会照常运行，但是是被更新、更好、更美的。作王，生命的冠冕。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的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我们现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 闭上眼睛，我们跟主祷告。如果你信心软弱的，你要求主坚定你的信心。你害怕的，你求主加力量给你，也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我们是他的羊。为自己祷告，当然也希望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们，但如果临到的话，盼望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智慧，知道上帝要给我们更好、更大、更美的事情。主，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到的都有信心，有真实的信心，而不像撒种的比喻一样，有一些是落在石头上，有暂时的信心、暂时的欢乐，但逼迫患难临到的时候却跌倒了。主，让我们有真实的信心。主，当然我们希望不希望有这些的事情会临到我们，但若有一天你掌权历史，你命定这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主，你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忠心至死。主，也让我们晓得，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主啊，我们将来要得大赏赐。我们渴慕地面上的黄金，我们渴慕地面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渴慕地面上的荣耀。主啊，你叫我们更渴慕天上的荣耀，天上的黄金，天上的一切的荣美，更渴慕主你自己。主，也叫我们的心越发的来爱你，因为你爱我们，也因为你对我们有恩。当我们有一天我们需要面对生命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受到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会忠心至死。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得胜的时候，第二次的死不再临到我们，我们只需死一次。也盼望我们真的为着我们的家人祷告，希望主你透过福音，透过来临的布道会，能够使我们的家人，那些还未信主的人，再一次的从撒旦的手中被掳过来，以至于他们能够进入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光景，进入上帝的你的国度，与我们一同只需要死一次，而不需要死两次。在座如果有一些的人他们还不认识你的话，主啊，圣灵，求你对他们的心说话，你求你重生他们，求你给他们有属灵的看见，让他们认识你，让他们晓得你乃是那造天地万物的主，你已经把救恩的门打开了，为他们祈求，希望他们能够欣然的接受，进入这永生的门。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我们知道你必定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羊，你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一定会看顾我们到底。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长老，我们预备，我们要。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再次透过他的仆人圣灵的感动，还有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预备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新加坡大选刚过，我相信这整个礼拜你们都很紧张，我也很紧张，我很紧张变天，我很紧张新加坡很乱，以致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然后可能我们会出卖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很紧张，所以这整个星期我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预备我的信息，不，我只祷告，所以无论你是投什么党都好，我们要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投那张票？ Yeah? 你到底你心里面的求你在想什么？到头来你是希望新加坡变成怎么样的一个样子？你当然有你自己的理想，但是无论你是投哪一票都好呢，我们基本上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在新加坡我们要注意什么？投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读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找到吗？ 提摩太前书 First Timothy chapter 2 we'll be reading from verse 1 to verse 2. Alright? Once you have found it, we'll read both languages together, either in Chinese or in English. 你找到之后呢，我们就一起读，用中英文都一起读，找到一起读，一二三。因此我劝你们，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威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静庄庄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好，我们读到这里。好，我们首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投，你投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在这端庄，在这个平安的日子呢，敬虔庄重的平安安稳的日子。所以我们所考虑的东西，应该是比其他非基督徒所考虑的东西还要多的，还更高的层面的。All right， 所以既然上帝保守我们今天大选，一切都已经落定。我们的职分还没有结束，我们的责任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敬虔度日，这是我们的焦点。你是基督徒，你要如此的继续为掌权者祷告。OK， 无论你支持哪一派，那个不重要了，最重要就是你要敬虔度日。上帝给我们这些日子，给我们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些政府，我们有责任的。OK， 所以不只是这样，我们还要再看第三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在我们的救主神看来，这是美好的，可蒙悦纳的，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信息来的恰恰好，因为以后呢，你们无论年纪大的大小，你们眼睛要睁大一点，圣经读多一点，然后做什么政策的策略的改变，你们要注意，这对基督徒有怎么样的影响？你要问这种问题的 ，Alright？ 所以呢，你为什么到头来，为什么上帝把你放在这里呢？因为神是要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给广传出去，然后上帝要万人得救，并且充分的认识，使我们充分认识真理 ，OK？ 所以至于你投什么票，那个已经不重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责任。接下来五年你好好做你的基督徒的身份，然后呢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还有渔民来新加坡的，我们欢迎你，当然我们欢迎你啊，因为以后我老了你们要照顾我，是这样的啊。只是这个还不只是这样，你为什么要来新加坡？因为上帝要你在这里认识耶稣基督 OK。 所以啊，不要只是在这里说哦，这里好，工作好，环境好啊，圣淘沙好，不是这样，神要你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投什么票，我们把这个我们过去可能这几个礼拜我们意见上面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放下，因为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为自己祷告，这五年好好的活，为耶稣基督而活，我们一起开声，我就做一个为圣餐领受圣餐，我们做一个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政府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整个星期你都在垂听我们的呼求，你都在掌管整个宇宙万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感谢主，你也让我们新加坡的大选也顺利的度过，这里没有发生动乱，这里也能够安稳的进行大选，这都是你的恩典。感谢神，你让我们已经一切都尘埃落定，我们都有一个安稳的环境。然而主，这个不是叫我们在这里独自享受，这乃是叫我们更好的敬虔的专注的来敬虔度日，这是主你所托付我们的责任。求主你引导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所有的基督徒，让他们预备自己在这美好的环境，有好的教会，有好的聆听信息的机会的情况底下，主啊，他们不白占土地，他们不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也不再为过去政治上面的意见不同而再继续的争吵下去，因为我们的焦点不在这世上的国。求主你预备，求主你也引导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焦点停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有你的救恩不断的临到这里还没有信主的许许多多的家人，还有许多的朋友，求主你引导他们，看顾他们， 让他们在新加坡这几年，我们不但在这里继续的读书，继续的来找工作做工，然后更重要是他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加添给我们的政府有敬虔的心，赐给他们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所让他们所做的决定不只是在经济上面给我们带来效力，更重要是他们能够保守整个新加坡，就不走在罪恶的道路上面。求神你看顾，求神你保守，把更多的基督徒的更多的基督教的价值观带入国会里面，好让新加坡能够走在上帝你所喜悦荣耀你的道路上面。求主你保守，我们虽然是一个小国，然而主我们相信你必然要使用这个国家。我们这祷告，我们这时候也求主你也保守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主啊，所有的基督徒领受要预备领受饼跟杯的，愿你的宝血洗净。求主你赐给我们合一的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让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圣宝座前，在这求主你赦免，让我们能再次的为主你的缘故努力，为主你的缘故保守自己。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